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爱好这个爬山的朋友们呢，或许对于这个高山症并不陌生，但是其实同样的存在一部分的人，由于对于这个病症可能缺乏了一些了解，可能就会低估了它的严重性。那除了爬山之外呢，旅行到了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也是需要稍微的留意的。那这个小时 TFM 空中医生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了刘翠萍医生 Dr. Liu 上到节目来和我们聊一聊高山症的医疗详情。早安 Dr. Liu。
大家好，我是 Dr. Liu， 我是 from MedSense Family Clinic。 今天很荣幸可以被邀请谈一谈这个高山症的一些小知识。
Dr. Liu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什么是高山症，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高山症呢，这个是一种人体的一个急性的变化哈。当如果人体在一个高海拔的状态的时候，由于这个血液中的氧气的浓度会降低，而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这些症状。最常发现的这些症状会出现是头痛、头晕，有时候会恶心咯，吐、厌食等的这个症状。
哦，那Dr. Liu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不太明显的症状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当然有了。很多时候如果他们有这些小感冒啊还是什么，就要注意一下，因为在这种高原的这些地方，他们的天气稍微冷了一些，所以他们万一有感觉到自己有一些小风寒的话，感冒的话，他们应该要及时吃这种感冒药。如果他们有随身带的话，要立刻服用这个感冒药了。当然如果在还没有去旅行之前，如果自己有伤风感冒的话是不建议的，就是可能要让自己身体好了些才去。因为这种小感冒呢也会引发到咳嗽，所以如果当有咳嗽感冒出现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那种高原的那种 lung edema，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肺部积水的出现。
哦，还会肺部积水哦？
对，严重的这些症状通常就是会导致那种脑水肿啊跟肺部积水咯，这两种是最危险的，也是最致命的这个症状。
也是最常见的症状吗？这两种
最常见的，如果被忽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致命的。上到高原的那些旅游者，如果他们除了这个感冒呢，如果他们出现这些尿频啊、泻肚子，这些也是不起眼的一个症状哦。因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个人他刚他爬去高原的时候嘛，他就会呼吸会比较急促，因为他要 capture 更多的氧气，所以他们会出现一种 condition 叫做 respiratory alkalosis， 就是说他身上会比较多一个叫 carbonate 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要很多尿液，因为他要把这个 carbonate 给排出体外，
所以
变成他们会比较频尿。在频尿之后呢，他们还会出现的就是这个腹泻，就是他们会泻肚子，所以这两者就会弄到病人缺乏水分，所以他们一定要喝很多的水，要不然呢他们的这个缺乏水分也是会弄到他们这个身体大大的不适。
所以这种不适是一种其中一种症状是吗，医生？
对对，也是一个不起眼的症状，就是人家会以为说哦，头痛啊、头晕啊，这些才是常出现在高原症的。其实像这种小感冒干咳嗽啊、喉咙痒啊，然后有这个频尿啊、腹泻啊，其实往往是人家没有注意到的，其实那个其实是一个 warning sign 来的。
那其实Dr. Liu刚才有提到这些不明显的症状呢，都是要稍微的留意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高山症的这个严重性。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 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那Dr. Liu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是刚才我们提完了这个常见的症状和一些不太明显的症状，比方说像感冒是需要留意的，那高山症在不同的年龄段和这个健康的状况的人会不会有不同的表现呢？
其实跟医学来说嘛，就是年龄啊、性别跟身体状况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人如果你身体不是那么强壮，就是好像有心脏病啊、高血压还是贫血的这些病人都不鼓励去参加这一类的户外活动。可是如果我们打比方是全部健康的人群中来说呢，我们其实没有说特定说男的、女的还是年轻啊、老的这些病人是谁会比较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其实这个医学中还没有这么规定的。也就是说多数的人一高达这个高原呢，都会出现类似的这些状况，就是身体适应这种低氧气的浓度，他们都会出现类似的，并没有说哦，他是比较老的，所以他就会出现比较危险，其实没有这么分类的。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间接的去了解说，哎，没有特定的人群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高山症的，是吗？还是说大人小孩都会，对吧？
是的，是的。可是小孩嘛，通常我们去这种地方应该都不会带小孩了吧？因为万一小孩刚感冒，这个就不可能去旅行了。所以小孩通常不鼓励带去这些高原的地方。
尤其是这种高海拔的地区。
是的，是的。
Dr. Liu 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高山症是会复发的吗？就可能我去了某某地方，我有这个高山症的一些症状出现，然而我是用药呢，药物来控制住了，但是可能我下一次再去的时候，会不会再次有这种高山症的情况发生？
通常如果这些爱好者呢，如果是很常去这些高原的，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通常他们都会事先预防一些，就是说可能会携带一些药物啊，来 make sure 自己身体是健康的，通常发率是不高的。可是像刚才提到的那些症状像头痛啊，他们都会带着一些药，可能带一些止痛的 ibuprofen 啊，这样子。所以当他们感觉到不适的时候，他们会先服用药。基本上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身体的变化。至于会不会复发，就好像是说之前他去这个高原的时候很严重嘛，然后现在这一次会不会复发像上一次那么严重，我相信是不会的。因为这种高原症是很容易被预防，也很容易被 take 到，然后吃药就会控制的，不会复发的。
明白明白。所以只要是他不是第一次去到这个高海拔的地区，如果他有做这些防范的一些措施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复发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对吧？Dr. Liu，
对的，他们都会小心，然后都已经懂得在多少高度的时候啊，多少米多少公尺他们要怎么小心啊，然后在多少米要扎营休息啊，每上一个500公尺他们就不应该再迅速的上升，因为这些都会增加这个我们人体的氧气需求，再加上每再高500公尺的这个空气浓度，氧气浓度就会减少嘛，所以他们都会懂得这些经验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大大的防范这些所谓的症状。都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肺部积水啊，或者是脑积水、脑肿之类的致命伤。
OK， 明白。所以其实如果要想要去高海拔的一些地区，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就很像基本的知识，我觉得如何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 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TFM 那Dr. Liu除了这个预防方法之前，我们先聊一聊就是高山症一旦发现的时候呢，医生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如果在高山在还没有来得及去医院的时候嘛，我觉得病人应该先知道一些常识，就是说他们就要停止再往上爬了嘛，就是通常开始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止步了，就是不可以再往上爬。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他身上有带一些药物呢，他们就可以服用然后如果是千万不可以留，就是不可以自己一个人，就是这个是团体的，然后当然也是会有些人会带一些氧气筒啊之类的这东西就要很小心。如果在还没有出现任何状态之前，其实是不鼓励这个自己用这个氧气的，因为这个会让他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身体去适应。OK， 如果来得及就是送往医院的话，这样通常医生我们通常会用的就是离不开这个我们讲的类固醇咯，就是 steroid 咯steroid 其实是可以很有效的，也是很迅速的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状态恢复正常。那当然因为如果病人已经恢复到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陆地的时候，基本上他的症状可能也是大大的减少了嘛，所以有时候也没有说很严重到需要去治疗就是说如果病人身上有携带一些 steroid 吗，这个除了 steroid 他们通常应该还会带着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acetazolamide， 就是一般他们要必备的，就是可能上山之前呢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服用了嘛，然后通常这个服用就是每天会服两次早晚，然后到他们高达上山过后呢，他们还要再服用 continue 服用，到他们下山过后他们还要用两天才停药。所以这个 一方面如果他们已经开始吃这个药的话，我相信症状并不会很明显的，也没有用到 steroid 了。对
OK 明白。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那其实 Dr. Lee 我非常好奇啦，就是像我本身我自己如果是还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区，我第一次，但是我 planning 我想要去了，我应该会怎么样去预防说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呢？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有这种高山的反应。
嗯，这个东西嘛，一定很多人会问啊，然后他们好奇嘛，怎么都会去问那些啊自己的朋友或者有经验者咯，要不然就会上网先略读一二先。
我去医院或者是我找医生，有办法帮我就是看得出来我会有这些高山反应吗？有办法检测出来吗？
这个如果本身那个人是健康，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贫血高血压这些病啊，心脏病的这些的话，基本上是没得看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体质不一样，那个人可能就没有出现什么症状，然后这个人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症状，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在还没有去爬这个高原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状况一定要搞好，就是不可以有小感冒，不可以发烧不舒服，然后水量一定要喝够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不要有太激烈的运动，可能之前有做这个我们讲的健身的东西嘛，如果是说能够的话，应该在还没有出去旅行这个爬山之前，应该休息，就是体力我们应该要保存着然后可能要吃多一点这个 carbohydrate 的食物，因为 carbohydrate 不需要这么多的氧气去氧化，所以基本上如果吃 carbohydrate， 万一他们上高原要准备这些食物的话呢，像这些碳水化的食物其实是比较好的，不需要这么多的氧气去氧化，而进而弄到他们会有更多的症状了。
是，所以其实我们简单来理解就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到底这一个人是不是会有一个高山反应，不过医生是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就是可以去预防它。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TFM。 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就是访问的结尾之前啊，医生有什么就是自我预防的措施吗？就是特别对于那些计划想要前往高海拔地区的人
就是要大概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如果上到这些高海拔地区的时候，我们有可能面对的一些症状，因为有些不起眼的症状，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说这些感冒啊、小感冒啊、干咳啊这样子的哈。如果是说他们有这些不舒服，就建议要取消这个旅行了然后就是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在还没有去旅行之前，应该做一个体检。就是至少你可以排除自己是不是有贫血这个可能，
是
就是这样。然后高血压、贫血这些其实真的是不能够去做这些高海拔的这个爬山活动。然后在去旅行之前呢，就是不能喝酒呢，就是因为这些含酒精的东西也是会弄到他们很需要这些氧气，然后这些都会弄到就是会引发到不必要的那些严重的并发症。
那 Dr. Liu， 因为我之前呢我去了这个 KK 的亚庇山嘛，所以在那之前我记得我有去这个药剂行那边就稍微的询问一下，他是说在去爬山的前几天就要开始适应那个药了，只是我不确定那个药是什么样的名称了
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那个叫 Esdazolamide， 也就是一般的名称会叫做 Dimox。如果是说那些病人他之前是曾经爬山的话，其实他对这个药是略知一二了的，就是先吃 before 爬山，他们会
先适应，
对，前一天他们就会开始服用了。
那医生，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呢，他会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可能就是一些反应，身体的反应呢？比方说像可能我的手指的指尖头可能会麻痹还是怎么样，会吗？
照我看通常这个反效果的这个可能性不大，可是前提是那个人不可以有对这个药物敏感，或者是有那种 G6PD deficiency 的病人是不能服用这个药的。
刚才医生提到的是什么呢？
G6PD 就是一个从小它是一个 genetic， 就是身体里面天生的少了一个这个 enzyme deficiency， 就是他不能吃这个药，要不然他会导致这个红血球破裂，然后他们会需要更多的氧气，也就是说这个上高原嘛，都会我们都已经不够氧气了，如果他有这个可能性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是 G6PD deficiency 的话，他们就会红血球会破裂，然后他的氧气就不够来带去脑，所以他们就会出现这种头晕、四肢很轻、头重重的这种感觉了，就是因为氧气不够，严重的还会出现这些晕倒昏迷之类，神志不清，视线嗅觉这些都会模糊，就是unconscious 都有可能的这些东西。
所以医生应该就是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前呢，虽然是自我预防的一些方法，不过还是要通过就是医生的这个建议啦，就是医生如果帮你检查了之后，他觉得你可以服用这个药物之后我才能够服用，会比较安全。
是的是 的。
在这里呢，就非常感谢抖抖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让大家对于高山症这个症状呢，不要再低估它的严重性了。就好像抖抖六刚才一开始有提到的，因为它的并发症呢是会非常的致命的。然而，我们还是有很多自我预防的措施是可以做的，比方说像身体检查啦，看看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呢，尽可能呢，我们留一些体力，就是 before 我们过去一些高海拔的一些地区。所以在这里呢，非常感谢抖抖六的分享。
好，谢谢你，艾琳娜。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